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7月2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洗脑法无助失业大潮。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陈厚。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开始今日的节目之前呢，在这里向我们的家长朋友推荐一个优秀的儿童故事平台，就是听故事的天使。听故事的天使呢，是希望之声儿童工作室创办的，专是为3到12岁的小朋友准备的。通过两年制作了20几套的节目，包括了西游记、包拯传奇、济公传、尧舜禹、三皇五帝、民间故事、儿童故事等等的。有400几集各类的传统故事。小朋友在听故事的时候呢，可以保持好奇，可以发挥想象，可以体会善良和智慧的力量。每一个小朋友呢都是天使。好的故事可以更好地陪伴仔女的成长，令他们一生受益的。听故事的天使秉承干净、传统、经典、温暖的文化理念，就是想在当今价值观不断变化的时代，俾家长一个可以信任嘅儿童故事平台。有家长系咁样留言嘅，我一直喺度为仔女揾一个传统嘅可以信任嘅故事盒，今日终于揾到咗啦。如果你喺种类繁多嘅各种儿童故事产品入边唔知道点样选择同埋信任边啲故事嘅话咧，听故事嘅天使系一个唔错嘅选择。暑假期间，听故事嘅天使推出咗年度最大嘅优惠，年度会员原价系99蚊。而家只系需要69蚊嘅，有仔女嘅家长朋友扫一下二维码，或者系点击描述栏入边嘅连接咧，就可以去免费试听同埋订阅噶啦，非常方便。好啦，翻嚟我哋嘅今日话题，今日同大家分享几个话题嘅。首先就系李强咧，中共嘅总理吓，去咗达约斯论坛嘅。今年嘅达约斯咧系喺天津举行嘅，所以系近水楼台啊。咁而家中国大陆嘅经济咁差，咁啊李强去达约斯讲咩嘢咧？目前睇到佢喺大约书发言嘅内容咧，其实系喺去欧洲德国、法国嘅发言咧，基本上系一致嘅，系差唔多系信心嘅喊话咁解嘅啫。另外一个内容咧，其实都几搞笑嘅。台湾嘅总统候选人吓，两位嘅总统候选人，竟然喺度讨论紧要同中国大陆签咩贸易协议，或者系续签咩贸易协议嘅。咁而家大家都喺度退出紧，或者系去紧风险化。佢哋倾紧呢样同中国大陆签署咩贸易协议嘅呢啲咧？是不是同全球的潮流背道而驰呢？仲有一个非常之重要的话题呢，大家应该都要注意一下的。就是中国大陆而家要出一个叫做爱国法，要教大家点样爱国，是共产党教你爱国，小心啲下。咁所以呢，呢一个被称为洗脑法嘅，究竟系咩一回事呢？今日请路桥来同我哋喺呢几方面呢分析一下。
是啊，即是阿李强在达沃斯论坛，这个论坛就在天津举行啦，一连三日，就27号开始就有发言啦。不过首先讲一下今次这个论坛呢，它的规格呢不断地缩水。今次来的代表都有90几个国家的，但同以前的夏季达沃斯论坛相比就差了好远的啦。今次就即比较似样的欧洲国家呢是一个都没有参加的，即是北美这些就不用说的啦。咁李強佢喺個開幕式裏面就致辭，一開口就講去風險。佢話而家所謂嘅降依賴去風險係炒作，係一啲西方人喺度炒作。咁佢覺得呢一個降依賴去風險咧係一個偽命題，即係一個假嘅嘢嚟嘅，根本唔存在，大家攞出嚟講嘅啫。咁就話而家全球化咧已經令到世界嘅經濟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噶啦。咁即係當阿李強講呢番説話嘅時候，個背景就係全世界喺過去嗰兩年一直喺度講係脫歐，跟住就改口話去風險、降依賴，成個西方嘅國家嘅即係嗰個經濟或者貿易嘅主題就係呢一樣嘢。所以我哋就覺得李強有講呢番説話，只有兩個可能性：第一，佢根本就同呢個世界脫節， 第二個就不停咁喺度講大話，佢講呢啲大話可能係俾國內啲人聽啦，或者係俾阿習近平聽啦。咁即係大家都知道，美國而家全力推動佢嘅盟國，就係即係減少對中國嘅技術、資金啊、各方面啊、人才嘅依賴，亦都禁止佢哋攞到西方嘅技術。歐盟咧雖然行得慢一啲，但係佢上個禮拜亦都出台咗一個戰略舉措，主要咧就係針對中共嘅經濟風險嘅。
所以李強呢一次嘅講話咧，咪更加顯示到中共嘅經濟有問題咯，係唔係嗌命題？大家都睇到嘛，係咪？
其他啲國家就好多都以美國、歐洲或者係一啲其他，譬如加拿大啊呢啲國家咧，就係一個榜樣咁樣，一啲亞洲國家都喺度做緊嘅。咁喺西方睇嚟咧，這個中共咧不但咧佢野心勃勃，而且咧佢係完全係用威逼嘅模式，或者佢哋叫做脅迫嘅模式，就係永遠係用一啲嘅鬥爭嘅方式啊、分化嘅方式啊，喺度威脅嘅方式嚟對待佢嗰啲貿易夥伴嘅。咁啊，最近一個例子就係大家知道，意大利可能就會脱離呢一個一帶一路啦。就中共就好怕呢件事發生啦，所以馬上派人咧就去意大利。但係呢個人去到意大利咧，唔係同意大利嘅政府去協商，而係直接去揾意大利啲財團，同佢哋講要佢哋唔好退出。當佢咁做嗰時候，其實分化緊意大利呢個國家嘅。咁佢呢個伎倆，我哋以前都講過喺美國係做緊嘅。如果唔係，佢點解要叫標機去咧？係咪？有馬斯克又去啊咁樣。咁喺德國亦都同樣做同樣嘅事情。呢、這個就係典型嘅脅迫嘅方式，即係佢唔係同你商議大家解決問題，而係威脅你、分化你咁樣。咁咧就李強仲好似好樂觀，就話呢、這個第二季度嘅中國 GDP 咧，佢可能增長係非常之唔錯噶，所以到年尾咧5% 嘅全年嘅 GDP 嘅增長目標咧仍然可以實現。咁佢呢句説話咧，我就發現比喺西方嘅媒體引用得好緊要，個個就係用呢個嚟作為一個標題。咁你當中嘅報導裏面有啲就係笑佢嘅，即係話而家咩時間你仲覺得可以達到 5%？ 全世界嘅金融機構冇一個評級中心，冇一個係覺得你可以達到 5% 嘅。有啲咧就仍然存有幻想，對李強嘅説話咧係好認真嘅。不過咧就係、是、阿李強就俾佢自己人打咗巴啦，就係、是、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嘅教授，佢叫劉曉光，佢就話。他說中國現在面臨著5%-20%， 即是說青年失業率超過 20%， 工業企業利潤年減 20%， 地方政府土地出讓收入下降 20%， 房地產新開工面積銳減 20%， 以及消費者信心指數缺口高達 20%， 20% 即是五分之一，很厲害的。這個這樣是可以話係斷崖式㗎啦，我哋可以用斷崖式嚟形容佢，喺好多方面都係整個經濟係走下坡嘅。咁即係講得簡單啲，就係出口而家就係減少咗好多啊，企業倒閉啊、失業啊、零售萎縮啊，呢啲就日日都發生緊㗎啦。今日咧，我哋就想講講咧，就係中國大陸嘅失業。咁我哋唔會講好多，因為喺我記得喺上一兩期，我哋都講過中國大陸嘅。即係青年人失業之後，佢哋躺平啊，或者即係走向白紙運動啊，比較係激烈咁反抗。咁但係而家我想講講咧，就係今次我哋會即係比較聚焦一個人群，就係35歲以上嘅人群，呢啲人係點樣生活嘅？咁啊，先講下數據先。五月份咧就係中國自己嘅國家統計局佢哋話㗎，就係16到24歲嘅青年嗰個失業率咧高達20.8%，比四月份咧。又增加了0.4%，再創新高下。他們自己說就大家現在還有大概現在還有600萬人呢就在找工作的。就當然這個數據我們不可以相信，就是他很多造假。其中一個就大家都經常說的呢，就是說在中國大陸只要你每個禮拜是有一個鐘頭的工作量，就算你是就業的了。咁但係喺西方嚟講，通常係20或者25個鐘。呢、這個禮拜你有20或者25個鐘，咁你只係算係就業嘅。但喺中國就1個鐘頭都計，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呢個係假造假。另外咧就係話好多學校咧啲大學，如果你攞唔到呢一個就業文件咧，就唔頒發畢業證書俾你。咁你即係將呢樣嘢兩樣嘢掛鈎，呢、這個亦都係對其實對學生非常之唔公平。 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啲人為咗要攞畢業證書就造假咯，千方百計咁造假咯。造假咗之後，政府話冇所謂，你造假，我將你呢個數據放入去啦，咁你係就業噶啦。
仲有一個辦法唔使造假，咪就去送外賣咪得咯。
咁仲有一啲咧，就係、是、有啲嘅企業咧，佢有時會俾有啲嘅學校咧，就有啲工作機會嘅，譬如話啊，呢間學校我俾五個名額俾你哋啊，你哋就呢五個人，你哋攞出嚟啦，我俾佢工作做啦。咁跟住學校咧就自己再俾15個名俾呢、這個呢、這個企業，就話啊呢15個都有可能噶，你要考慮一下啦。咁咧，當數字出嚟咧，就唔係五個就變成20個，大家睇到呃，學校喺度呃，即係我唔知企業有冇呃啦，但學校覺得自己嘅學生嘅就業率咧唔係五個係20個，即係種種嘅欺騙方式喺中國大陸而家就係咁樣，為咗將嗰個就業嗰個人數咧，係將佢定得比較高一啲。中國大陸嘅學生自己當然好清楚自己嘅困難啦，而家嘅處境好艱難啦。有啲人咧就喺度自嘲啦，譬如話佢著住個畢業袍，成個人瞓喺地下度，咁即係話我喺度躺平噶啦。有啲咧就係將佢哋嘅文憑咧就塞落嗰個紙堆度，即係嗰個垃圾堆裏邊、垃圾桶裏邊嚇，唔知係表示呢啲我個文憑係垃圾。有啲咧就著住呢個畢業袍咧，就前面放住兩個字，掛住個牌叫做土飯。土飯即係廣東話嘅，我而家係乞兒嚟噶。土飯意思係我係乞兒嚟嘅，就係、是、咁樣。
畢業即係失業，即係好慘啊！
而家個失業率咧，居然亦都影響到呢啲年輕人咧，好特別嘅一啲嘅趨向喎。居然咧好多人咧就入去啲寺廟裏邊咧求神拜佛。咁根據旅遊網站嘅數據指出咧，有啲嘅景區嘅寺廟咧，佢哋嘅來客居然比同年激增咗幾乎係400%。咁400%裏邊咧，有一半咧係90後嘅年輕人，即係呢啲年輕人根本前路茫茫，自己冇辦法控制一切嘅情況，所以只好咧就係、是、求神拜佛，就希望有得到保佑啊咁樣。
呢啲年紀嘅人咧，喺中共無神論之下咧，是最不信神的一代来的，但是他现在去寺庙拜神求神拜佛，那就真的走投无路了。
政府就当然就是做样都有很多的所谓的措施，又搞这样又搞那样，但是其实这些措施就被那些求职的人一眼望穿，他说你根本没有工作，你有什么措施都没用，你有工作的话我们就自然会找到工作，你没有工作的话你怎么搞都是没有，即係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係嘛？你根本就米都冇，你點樣去煮飯咧？你點搞都係冇飯出噶啦。咁咧就喺35到49歲呢個勞工嘅年齡裏邊咧，嘅人數大概有4.3億啊！呢個係中國自己嘅統計，即係差唔多佔咗一半嘅勞動人口噶啦。但係35歲喺中國大陸嚟講，而家係一個界線，就話35歲之後咧，你好可能就人哋唔考慮。即係呢班人亦都，如果冇咗工作去揾工，亦都係最困難。咁原因就係呢一班人已經係可能工作咗10年以上啦，工作已經係有一啲嘅經驗啊，佢哋對嘅薪酬啊、對待遇啊各方面可能咧嘅要求比較高啲。但係而家啲僱主好正嘅，你我唔需要俾更加多嘅工酬俾你哋，我哋揾啲後生嘅嚟，薪水起薪好低，另外咧就又聽教聽話。即係佢哋嘅可塑性好強，我要佢點佢就點，佢會聽話就咁。
呢個標準係中共嘅公務員嘅標準嚟嘅喎，唔使有本事，聽話就得噶啦。
咁所以呢班咁樣35歲嘅人咧就好慘啦，好多即係失咗業之後咧就揾唔到工，有啲去到門口就講到明35歲嗰啲，即係超過35歲啲唔使入嚟啦，你哋翻屋企啦。咁就有好多就係佢見到工之後都係得唔到，係反而俾啲年齡好輕嘅啱畢業搶咗份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只能夠咧就去做外賣啊，去開網約車即係 Uber 啦嚇。咁啊，但係呢啲咁嘅行業其實需要嘅人亦都唔係咁多，因為而家需要買外賣或者係用 Uber 嘅人已經係少咗好多。人少咗，反而入行嘅人多咗，咁大家爭咯，即係所謂嘅內卷就爭得好緊要，真係乜嘢都係咁艱難。有人話有啲司機咧揸 Uber 咧，一日揸18個鐘啊，咁都係賺到500-600蚊嘅人民幣，仲要爭到不得了，用幾部手機咁樣去搶客咁樣。 有啲咧真係連 Uber 都冇得揸嘅咧，咁點咧就亦都唔想屋企太擔心啦，日都就扎扎低低咁樣化曬妝，如果女士就化曬妝，嗱即係著得好正式咁樣扎低去翻工。其實咧就係、是、去譬如 Starbucks 啊度坐下，剛開始嘅時候仲有錢買杯咖啡，但 Starbucks 嘅咖啡都唔係平嘅啦，係咪？咁啊，慢慢就咖啡同買整坐喺度，咁啊發覺好多人坐喎，唔係淨係一個兩個喎，成堆人都攞住個手機啊、電腦啊咁坐曬度。咁呢班人都係冇工嘅，揸低咧就係翻緊工。呢個係南華早報咧，係早兩日嘅報導嚟嘅。不過啲網民咧都係好醒目嘅，即係佢哋就有啲留言就話：你唔好歧視我啊！你唔好歧視我，35歲啊！到你徵兵嘅時候，你就知道我係超過35歲噶啦，你唔好嚟徵我啊！咁樣。即係都好醒目啊！咁啊，用呢句説話嚟即係針對呢個體制啊，即係頂翻佢一句咁樣。咁啊，最近一個財經評論人吳曉波，吳曉波就係、是、即係相當紅嘅一個網紅嚟嘅，佢有400多萬嘅粉絲嘅。咁佢自己本身都係幾有料嘅呢、這個吳曉波。咁咧，佢就討論呢、這個失業率嘅問題，就話邊個提供就業咧，我就支持邊個。咁啊，結果好快脆。佢個帳號就被封鎖啦，咁而家已經到咗個地步，就失業就成為敏感詞，因為真係不妙啦，情況不妙啦，所以就中共就顧忌啦，就你講多句佢都唔俾你講，佢就要封你嘅號。咁呢個係中國大陸嘅失業情況，當然有好多嘅情況啦，但係我哋就已經講咗一啲噶啦，所以我哋就今次抽呢一個角度嚟講。咁啊，正係中國有大部分嘅年輕人，好多人有人話佢自己話 20%， 有人話係 80%， 但我覺得 80% 可能多咗啲唔多。咁你將20+80除二，差唔多啦，40-50% 肯定有噶啦。兩個之中只有一個揾到工作，已經係好啊，考慮到佢哋嘅情況噶啦。咁咧就喺香港就即係香港政府就話香港冇人才啦嚇，正係中國大陸有失業大軍嘅時候，香港話冇人才。咁當然就好自然，大家諗到咁邊個嚟啦，係嘛？你咪啱好咯，你又有好多人冇咗工做，我哋有工冇人做，咁我哋就兩個就係即係合作啦，係咪？咁呢個即係李家超早就諗到噶啦。咁啊前一排即係舊年咧就推出咗所謂嘅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咁佢嘅合資格嘅申請者咧就係、是、一定要係全球100強大學裏面起碼有個學士學位嘅，跟住咧就係、是、過去5年咧。都係有啲嘅累積到一啲嘅工作經驗啊之類嘅，即係佢有個咁樣嘅規矩或者個咁樣嘅標準嘅。實施到今年嘅二月啦，舊年到實施到今年嘅二月咧，總共收咗8797份嘅申請，嚟自中國嘅申請咧係高達8325宗，即係佔咗95%。咁呢個高才通，咁啊李家超話到最後可能要達到50000人咁多嘅，咁最近啊啱啱咧又話要輸入海外勞工20000名，咁呢班勞工咧就唔係所謂嘅高才通啦，佢係一啲基層嘅職位啊，其中建築業係12000人，航空業6300人，小巴同埋客車司機1700人。亦都同時開放咗26個原本咧就唔接受外籍嘅非技術職位嚇，呢啲職位咧就好基層嘅。呢啲就係譬如侍應啊、電話接線生啊、送貨啊、售貨員啊、這個銀行嘅 counter 嗰啲工作人員啊、文員啊、髮型師啊、廚師啊咁樣。咁咧呢度有20000人，高才通將會有50000人，加埋70000。因為呢啲人佢唔會好多唔係單獨嚟嘅，佢就會係帶埋屋企人啦。你算佢一家三口啦，唔好多啦，就21000，即係好快脆。香港會多咗21000嘅人口，主要係嚟自中國大陸嘅。看中國咧就訪問咗呢、這個周偉雄啦，佢曾經係議員，而家去咗英國啦。咁佢就覺得離開香港嘅有几十万，但係問題大部分都係有啲經濟能力嘅專業人士嘅。咁留喺香港即係冇咁容易走嘅咧，多數係基層，就係剛才所謂嘅要吸納嗰啲海外勞工嘅，好多都係做基層嘅。佢話而家無端端你加咗20000個基層入嚟，咁就會令到香港嘅基層人士咧就係失業，或者咧就係競爭好大，或者係因為咁樣就係佢哋嘅即係佢嘅薪金會下降就咁樣。咁啊，周偉雄就話其實即係香港唔係真係缺人。 有啲咧係因為你薪資實在過低啦，譬如小巴司機，咁所以好多司機咧，佢情願去做的士，佢都唔去揸小巴，只有啲退休啲至去做小巴。咁我只要即係我諗佢言下之意，只要你即係將嗰個薪金調高啲，就真係有人做嘅，唔需要喺外邊揾人嚟嘅。咁另外佢又話咧，就因為中國建築業有好多嘅爛尾工程啦，大量嘅工人失業，所以今次咧香港政府咧就為咗要取悦於中國大陸，就要吸納12000個呢啲工程，即係喺地盤啊做建築嘅人。咁其實呢啲人喺香港都係好足夠嘅，一不嬲從來都冇話覺得係有短缺嘅。但係而家就情況就係咁樣。周偉雄亦都講到就話，因為中國政府亦都好防範住呢啲嘅高才或者係勞工嚟到香港咧，會接收到好多自由嘅信息，咁就翻去就成個變曬咁樣，所以咧喺香港一定會加強言論同埋自由嘅限制，同埋自由嘅限制一定當然就亦都係波及其他嘅香港人。咁再一個咧就係中港矛盾啦嚇，咁就以前嚟講就好多香港人就即係對大陸人有好多嘅睇法，而家咧大陸人對香港人有好多嘅睇法。喺小紅書度批評香港人呢樣，批評嗰樣，話佢唔識講普通話，話佢乜，話佢乜，反正就好多矛盾。咁就以後有咁多人嚟到香港嘅話，啲玻璃心就可以有好多，即係點講啊？可以好多題材俾佢哋發揮嘅。咁所以香港人而家即係呢個失業大軍將進攻香港係嚴陣以防嘅。但係好笑咧，就喺台灣，台灣真係有時我覺得都幾得意。大家聽過太陽花運動啦嚇，2014年嗰時咧就係反服貿。咁咩叫反服貿呢？就係2014年3月18日，台灣學生就係佔領咗立法院24日，當時叫做太陽花運動，因為馬英九要同北京簽訂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所謂叫做服貿，簡稱服貿。當時嚟講，如果真係簽得成嘅話咧，台灣要對中國開放64個領域。有超過1000個行業，咁啊涉及400多萬嘅就業人口。當然呢個服務就係兩方面都有啦，係嘛？但就台灣嚟講，就會要開放好多嘅行業。服務本來已經係9年前嘅事，已經冇人再提呢件事，服務冇簽到嘅。但係呢個柯文哲嚇，呢個民眾黨嘅柯文哲突然間提到應該恢復呢個服務喎。咁啊，國民黨見到啊柯文哲咁即係咁紅啊嘛，佢更加要紅一啲啦。咁佢就話係啊，一定要啊，一定要快速進行啊，快速要增加，要簽署呢個服務。咁就鬧啊柯文哲，當年嚟講係因為你同民進黨阻擋，否則話就早就已經係簽咗嘅。咁啊，賴清德就話台灣對美國對印太嘅投資已經超過對中國嘅投資。台灣應該係站喺呢個世界民主陣營，喺呢個全球嘅新嘅供應鏈裏面繼續發揮你個功能，絕對唔可以再走回頭路，絕對唔可以走入一中嘅市場，就咁。其實即係意思即係話，你究竟你嘅整個貿易係向中共一個方向走啊，抑或係向全世界多方面嘅走？隨住即係民主嘅陣營嘅新嘅供應鏈走咧，係呢個咁樣嘅辯論嚟嘅。咁就有啲行政院嘅官員，佢哋都唔講佢自己係邊個啦，佢就出嚟講啦。佢話而家台灣同以前唔同啦，係嘛？國際化得好緊要。你睇下嗰啲台商都走出曬大陸啦，就周圍去投資。聽講印度嚟講最多投資嘅，居然係美國人同埋台商。而家嚟講啦，咁所以即係台灣佢即係走回東南亞，已經係一個好大嘅事實。台積電亦都係吸引咗好多嘅外資嘅嚟到台灣投資。喺咁嘅情況之下，點解仲要翻大陸咧？嚇，咁啊大陸又搞好多嘢啦。第一，佢嘅經濟差到不得了啦，佢失業人數已經多到咁樣噶啦。再加上佢又搞咩反間諜法，隨時捉你係嘛？台灣人更加容易捉啦。咁有啲企業被逼嘅共同富裕，你賺到外匯都唔係咁容易攞出嚟，即係個風險咁大。咁啊，再加上台商，你真係有少少技術研發咗出嚟，亦都會俾中共偷走。即係種種嘢，而家整個世界變到一個地步，大家避中共都避唔切。點解呢兩個總統候選人喎，唔係普通人嚟喎，居然會行翻呢個回頭路？咁我就覺得真係好荒謬嘅一樣嘢。 我哋過去兩三年都一直喺度講呢個話題，全世界都知道，普通一個人都知道，而兩個恐總候選人就居然要行呢條回頭路，我就覺得呢個本來唔應該係一個問題嚟嘅，係非常之荒謬嘅。但係冇辦法啦，而家我可能呢兩個總統候選人係咪真係唔知道？我唔知佢係咪真係唔知道，但係我覺得佢哋喺度鬥紅，可能係柯文哲要同阿侯友宜鬥紅啦嚇，唔清楚啦。總之佢哋有佢哋嘅政治嘅目的啦。搞出個咁嘅討論出嚟，不過我覺得都好嘅，因為台灣當中有好多人仲唔係好醒嘅，咁你唔係咁講咧，啲人都唔會攞出其他嘅證據證明而家唔應該行去中國投資同埋中國簽咩服貿嘅呢條路嘅，咁大家就可能就會再將更加多嘅信息同埋即係比較嚴肅嘅分析攞出嚟俾台灣人即係更加清楚呢個情勢。咁咧就當然習近平睇到而家咁多人失業，再加上有咩白紙運動、白髮運動咧，就要佢覺得唔係好妥，就要即係未有事情要先作一個準備，就係要進一步加強愛國教育，所以就推出一個愛國主義教育法草案，仲要港澳同胞大家都要認同呢個法案，自覺咁維護祖國統一同埋民族團結。呢個草案咧涵括嘅內容好多嘅。思想政治、歷史文化、國家象徵標誌、祖國大好河山、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國家安全同埋國防、英烈同埋冒犯人物事蹟各方面，咁佢嘅對象咧就係全部公民，包括港澳嘅公民啦，唔使講啦嚇。咁但係咧要突出學校同埋家庭對青少年同埋兒童嘅教育，咁啊即更加係突出對即係青少年啦。咁但呢度不停咁提到海外侨胞，就包括我同阿石头都要受教育喎。阿石头，
睇佢当时公布嘅国安法就知啦，国安法咪再长臂管辖咯。喺日本留学嘅一个女仔翻到香港要换身份证啫，都被拉，咁你话恐唔恐怖啊？所以讲得清楚啲，佢搞咩都冇用，反正而家我自己咧就冇谂住翻去噶。
就唔止港澳同胞，佢当我哋嚟咗海外咧，都叫做海外。佢咧，佢认为佢系我哋系佢嘅侨胞啦吓。咁咧就。呢、这、一個草案咧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主義思想，即係按照呢個思想作為指導嘅。另外就有啲配套嘅，唔係話淨係教育咁簡單嘅。就阿習近平嘅著作咧，最近咧已經囊括咗中國五六月份圖書銷售量嘅前五名，喺20本暢銷書裏邊咧，7本係習近平著作或同埋佢嘅講話。咁中國大陸就好興咁嘅，佢哋就通常我哋喺外國，即係喺國外都知道係咁樣噶。一有啲乜嘢嘢，譬如話佢哋啲咩誒歌舞團嚟到海外咧，就中領館有一個行政命令，就係、是、要各個啲大學啊、啲華人學生會啊、嗰啲僑社啊、啲統一咧就要買飛噶啦。咁就買飛嘅錢咧，就由呢啲咁樣嘅單位咧，或者呢啲咁嘅機構咧，買咗之後咧，就送俾啲人。而且呢種任務通常咧係非貫徹得好透徹嘅，即係每一個階層，即係都係用呢種方法將啲飛咧就消化曬。到時有冇人入嚟睇咧係另外一樣嘢，飛就賣曬噶啦。咁啊，而家有冇人睇呢7本嘅習近平嘅暢銷書就冇人知，但係呢啲佢哋一定要上榜就係咁。咁咧就香港嘅評論員桑普亦都喺台灣，大家可能對佢好熟悉。佢講一段説話，我覺得係非常之精警嘅，要同大家講講啊。佢話習近平要講俾世界聽，中華傳統文化特徵喺馬克思主義裏面全部都揾得到，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裏面全部都揾得到。只要確認習近平領導嘅中國共產黨就係正統，就係中華傳統文化嘅繼承者，亦都係守護者嘅角色。他說習近平要打通這一點，只能夠彰顯他執政的穩定性。說來說去就發覺，哇，原來習近平的野心真的絕對不是說洗下你的腦那麼簡單，而是他要將中華傳統文化扭曲，扭曲到一個地步，他可以裝入這個馬克思主義這個盒裡面。而這個馬克思主義是習近平的牌子嚟嘅，即係呢個馬克思主義未必係真係原裝嘅，但係習近平將佢包裝成係佢雜色嘅馬克思主義咁樣嘅一個盒。咁咧，如果呢件事成功嘅話咧，佢不但係而家統治住目前嘅中國，控制曬中國嘅所有嘅思想啊，所有嘅文化，佢亦都會成為呢個新嘅，我覺得係被扭曲嘅中華傳統文化嘅 新教主和发言人。当他成为这个新教主和发言人的话，他就在历史上有了比哪个都重要的地位。他的野心就在这里。好了，我们继续再观察中国大陆的情况。
马克思主义入边可以找到所有的中国文化的元素。哇，这个真是中共才想得到的。本身这个文化的价值观已经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还可以找得到，真是相当相当之奇怪的一件事。那我们会继续跟进中国大陆的一些情况。这里是越讲越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佳之双普反目成仇，香港成了洗黑钱中心。
唐人街，
我觉得呢次俄罗斯嘅政变啊，应该系历史上最愚蠢嘅一次政变啦。你睇呢次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呢场仗打咗年几啦？本来啊，咁大一个俄罗斯去打咁细一个国家，好快就搞掂噶啦。点知一拖就拖咗1年0.4个月。
诶，打乜鬼嘢啊？而家俄罗斯自己人打翻自己人，而家仲话内战，死未？
根据个新闻报道咧，俄罗斯入边嘅瓦格纳兵团啊，就系阵前起义，调转枪头，但系佢直捣莫斯科嘅过程里边就突然间收兵。嗱，如果话佢系最蠢嘅一次兵变咧，就好似为时过早咗啲，因为佢现时去到白俄罗斯已经系重整旗鼓，佢嘅兵员要增加到80,000，哇，佢何嚟巨款啊？但系佢话嘿，钱唔系问题。
嗱，老实讲啊。既然呢个普里戈津系调转枪头要造反嘅，咁啊梗系直捣黄龙打到莫斯科噶啦。啊，佢突然间又撤兵，我真系唔理解啦。
呢个普里戈津啊，佢到底有冇巨款，我就唔知。但系凡系嗰啲搞政变咧，一定会用最快嘅速度去推翻国家元首。你睇当年隋朝末年嘅时候，有好多起义兵去攻打隋王朝，但系李渊就特别聪明，佢一起兵就直冲京城长安，所以后来佢就好快得到天下啦。理由系咩呢？因为你一起兵之后，有可能你嘅身家性命全部都冇晒嘅，所以一定要速度快。一旦慢啲咁多，你嘅手下就唔会跟你一齐去造反噶啦。一旦造反唔成，分分钟会灭九族啊！有历史嘅记载，当时李渊嘅部队喺太原嘅时候落雨，佢就打算休息几日先。但系李世民话唔得，一旦拖落去啊，就会军心动摇噶。而且呢一次普里戈津啊，佢个军队向莫斯科进军嘅路上，已经去到莫斯科省噶啦，仲未入莫斯科城啫嘛。但系呢路上咧，800公里路程噶，几乎冇遇到政府军队嘅任何抵抗，
整个过程啊冇乜大型嘅反抗，但系呢个瓦格纳集团啊仍然打跌咗几架俄国政府军嘅飞机，造成咗系翻唔到转头噶啦。
你知唔知啫？佢之所以翻转头咧，就系因为普京捉咗佢个老婆仔女啊！如果你唔收兵，就咪使子见到你个老婆仔女。
呢个普里戈津啊，本身就系一个杀人唔眨眼嘅魔鬼嚟噶。佢本来系一个监趸嚟嘅，放翻出嚟之后就喺街边开细餐馆卖热狗嘅。佢同普京好早就认识噶啦。后嚟咧，普京当上一个好细嘅官嘅时候，佢哋两个咧就已经好鬼 friend 噶啦。自从普京做咗市长之后，呢个普里戈津咧就去做普京嘅主厨。当时有啲媒体叫呢个普里戈津叫做厨房佬，因为呢个普京唔会相信任何人煮嘢食俾佢，因为惊佢哋落毒。但系普京做咗总统之后，就唔用佢做主厨啦。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当总统之后，专门有人帮佢试食嘅。
哇！乜呢个普京咁怕死嘅咩？
逢系独裁者都系怕死噶啦。嗱，好似阿老毛啊、江泽民啊、肥仔金啊，都系搵人试食噶啦。
而家问题主要就系呢个普里戈津咧。是一个心狠手辣、诡计多端的人，他是在监仓里面出晒名的了。普京呢就正是需要这种人才，帮他在国际上呢做很多见不得光的事，所以就组织了一个瓦格纳兵团。这个兵团多数都是监趸来的，全部都是心狠手辣，所以这个兵团打亲仗都很少输的。 因为通通都是亡命之徒。这个兵团啊，参与了很多国际性的犯罪活动，例如走私军火、毒品，还有啊，这个集团还经常参与其他国家的颠覆政权活动。总之这帮东西就是无恶不作。
现在有媒体报道说，就算这个普里戈津打入莫斯科呀，拿到政权，国际上多数国家都不会承认他的啦。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底细是一个魔鬼来的。
现在在网上就有知情人这样报道，真定假我就不知道了。他说在普里戈津起兵之前的几个钟头，普京已经收到消息，说普里戈津要造反了。两架总统的专机就从莫斯科起飞，一架就飞去圣彼得堡，另一架飞去另一个地方。那究竟普京在哪里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据讲准备引普里戈津入到莫斯科城之后呢，就用一些生化武器将他所有兵团全部消灭。
喂，一出生化武器，周围那些人咪要陪葬？
其实普京现时已经是丧心病狂，他根本上就不会理会死几多人。
哎，你们讲这个普京设什么陷阱啊？用普里戈津的老婆仔女做人质，这些事我都不信。普里戈津这种人，他做得出他就一定不会回头的。你看当年刘邦起兵的时候，项羽呢就捉住刘邦的老豆，摆在个砧板上面，然后呢跟刘邦讲，你再不退兵，我就将你老豆煮成肉酱，当住你面食咗去。点知刘邦根本就唔在乎，既然起兵就将生命置于度外。如果你要食我老豆，唔该你分返一份俾我。讲完之后哈哈大笑。从呢件事亦都可以睇到呢、这个普京啊，唔单止怕死，而且完全都冇担当。就算人哋攻入莫斯科，有本事你就冇走啦。点解你呢日飞机飞到彼得堡？你睇下明朝嗰阵时，最后一个皇帝系崇祯，喺清朝军队打入嚟时候，佢就为国捐躯喺梅山上面吊颈自杀。佢仲写咗几个字，叫清兵入城之后唔好为难北京嘅老百姓。呢啲先至系真正嘅男子汉大丈夫，勇于担当。
嗱，有时有啲嘢啊，唔到你唔信嘅。而家发生啲事，就好似历史重演，好似而家俄乌战争咁样，就十足当年嘅隋唐时期。隋炀帝恃住自己地大人多，人强马壮，三次出兵打高丽，点知场场都兵败如山倒，终于引起咗隋朝自己军队嘅反叛，就好似而家嘅普里戈津反叛一样。
其实凡系打仗最惊嘅咧，就系内部嘅造反。你睇喺唐朝后期嘅时候，有一个皇帝叫做唐玄宗，佢最亲近嘅人系边个呢？叫做安禄山。呢个安禄山其实佢唔系汉人嚟嘅，佢系突厥人，佢仲系呢个唐玄宗嘅老婆杨贵妃嘅契仔添。其实呢个契仔嘅年纪仲大过杨贵妃，不过佢为咗巴结唐玄宗，就同杨贵妃迎亲迎戚，所以唐玄宗对呢个契仔一啲戒心都冇。当时唐朝有十个节度使掌握中国嘅军权，唐玄宗竟然把其中三个节度使俾晒呢个安禄山，点都谂唔到最后造反嘅就系呢个安禄山，导致咗历史上出名嘅安史之乱。唐朝从此之后大伤元气，一蹶不振啦。
喂，你哋今日好似喺度谈古论今咁，唔通而家真系历史重演？
嗱，而家网上有一个最新嘅新闻。普京呢就向外宣布他将会赦免这个雅格纳叛变兵团的士兵，但是对于这个普里戈津呢，他就是下了格杀令了。
喂，本来普京跟他好鬼 friend 的，现在变了不是你死就他亡，说不定到时是两败俱伤。
普里戈津就在白俄罗斯公布他最近的决定，他说我不会让步的，我现在准备在这里成立另外一支兵团，增兵八万人，这样东西引起世人对他的质疑，他何来巨款？于是乎就有人查到他，原来他在2012年他在这堆雇佣兵里面就用斯拉夫军团的名义在香港政府注册一间有限公司，另外还有两间公司用不同的名字，一个就叫做安盈集团有限公司，另一个就叫做上龙集团有限公司。根据香港的法律，所有注册公司 去香港做生意一定要每年都报税的。但这三间公司从来都未报过税，他的行踪从非洲到中东一带，他们做的生意是非常之神秘的。后来就由美国政府去查斯拉夫均田用三个不同的公司名注册是哪个帮他做的，不查又自可，一查原来吓一跳，当年原来是梁振英做特首，即是说梁振英包庇了这三间公司瞒税兼夹不见得光。所以现在网上的知情人就分析，因为梁振英是江泽民和曾庆红的同党来的嘛。按照香港的法律，不理得你是什么公司，只要你是注册的，无论赚定蚀都一定要报税。为什么这个斯拉夫均田可以三年都不报税？根据美国政府多年的调查，这个斯拉夫均田是一个犯罪集团来的，所以多次向香港政府施压要注销这三间公司。另外，为什么黎智英的子公司和母公司的报税因少少问题就说他的资料给得不够详细，就判黎智英罪名成立？这个特区政府真是无法无天，鱼肉百姓。所以还有查到这个斯拉夫军团走私军火同埋搞啲毒品买卖，入面有好多中国货。
所以国际上嘅分析家就话啦，原来后面有咁大嘅后台撑腰嘅。
唉，你哋都未知，我仲有一个新嘅消息讲俾你听啦。中国驻欧盟嘅大使、武器装备部嘅前负责人，佢就讲中国可以支持乌克兰收返佢哋原来嘅土地，包括克里米亚。照咁睇嚟，中国嘅态度开始转态啦，本来系绝对支持俄罗斯，而家呢可能转态支持乌克兰啦。
唐人街粤语见闻，质疑梁振英包庇犯罪集团。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中情局长密访乌克兰，获知大反攻计划；七一江西化工厂大爆炸，现场如灾难大片；欧盟峰会聚焦供应链重组，减少对中国依赖；法国暴动，马克龙准备毫无顾忌采取新措施；五角大楼说将不再帮助那些愿接受北京审查的荷里活电影；肖战和王一博来港演出；香港网民说哪个未听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中情局长密访乌克兰，获知大反攻计划。美国知情官员透露，就在普京遭遇雅格纳兵变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曾在6月秘密访问乌克兰，得知乌克兰极富雄心的战略计划，力争在今年底前收复失土，逼俄罗斯停火谈判。华盛顿邮报在30号报道，伯恩斯访乌期间曾密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方情报高层，而之前并没有媒体报道这件事。伯恩斯这次访乌适逢俄乌战争关键时刻，不愿具名的美国官员说，伯恩斯局长最近曾到访乌克兰，自从俄罗斯一年多前入侵以来，他都会定期访乌。官员仲话，伯恩斯此行目的是重申拜登政府致力同乌克兰共享情报，协助乌克兰捍卫家园。基辅的军事高层话俾伯恩斯知，他们有信心在秋天结束前收复大部分失土，到时会将火炮和飞弹系统前推至克里米亚边界附近，在乌东会进一步推进，之后再同莫斯科当局展开谈判。一名乌克兰高层官员说，俄罗斯唯有在感到威胁的时候先愿谈判。另外，香港时评人袁公仪说，根据他获得的情报，普京内忧外患，开始寻求同美国谈判。 他说他不同泽连斯基谈是因为美国比较冷静，而且他亦看到有机会和谈。他其中一架总统专机飞到华盛顿，看来是派了人到美国和拜登谈判，希望可以和谈并达成协议。这件事很急，他必须这样做。另外俄军根本不忠心，他们很多人都支持普里戈任，俄罗斯正是面临亡国，如果他去求美国，将来美国就会控制俄罗斯的能源。那普京愿意向美国低头吗？他不肯低头就亡国，肯低头俄罗斯将来就会富强，因为这个国家资源丰富，地下资源若没有资本根本开采不来，美国人去俄罗斯投资，那里的矿业就会被发展，一切用作建设的材料将会很便宜，全世界的通货膨胀亦可以缓解。俄罗斯还有很多肥沃的土地，美国可以帮他发展农业，世界就不会有粮食短缺问题。美国的长远计划就是收复普京，那美国就可以获得俄国的丰富资源。七一江西化工厂大爆炸，现场就好像灾难大片。7月1号是中共所谓建党日，当日中午江西省贵溪市一间化工厂发生大爆炸，场面惊人，就好像灾难大片一样。民间说这个就是给党的生日礼物。网传多个影片显示爆炸非常激烈，现场几乎弥漫的黑烟包围，底部仲睇到红色嘅明火喺度熊熊燃烧，腾起一团团红色蘑菇云，并伴随住爆炸声。江西省应急管理厅通报话，当日上昼10:30左右，江西乾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发生直油着火，引起火情。目前为止，人员伤亡情况不明，起火原因仍喺度调查紧。贵溪市应急管理局对绿媒称，他们接到的报告是火灾，不是爆炸，又说涉及化学品，消防、应急和环保部门都已到场处理，但有目击者说有很大的爆炸声和浓烟。新京报就报道，受大火波及的另一间企业负责人说，起火企业本来是一种罐着火，一开始火灾好细，他们厂的人员还在帮手灭火，之后火势越来越猛，就发生爆炸，浓烟滚滚还有臭味。他说企业受损严重，仓库和相关化工产品被销毁，因为起火企业罐区和他们厂紧靠住，大火随着风吹过来，仓库都是成品直油易燃，火势控制不住，全部着起来。在7月1号有关江西化工厂大爆炸话题登上新浪微博和百度热搜榜，对于当地官方通报说这个火情不是爆炸，引来大陆网民议论，说化工厂不是爆炸你信吗？看着好像打仗爆炸一样，太可怕了。望着这个烟，我又想起天津塘沽大爆炸。还有人说这个就是给党的生日礼物，末日场景吓死人了，好像灾难片一样。欧盟峰会聚焦供应链重组，减少对中国依赖。30号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各国领导人说正是从过去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中吸取教训，急需减少对中国依赖，建立自身供应链体系。在礼拜五欧盟峰会进入第二日，各国领导人继续讨论制定政策，对中共实施去风险化，保障供应链安全。拉脱维亚总理卡林斯说，我们从未制定过欧洲对华政策，但正在制定中，口号是去风险，吸取我们之前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的痛苦教训。爱尔兰总理警告，欧洲要吸取俄乌战争教训， 同专制政权打交道要特别小心。从俄乌战争局势，各国领导人仲讨论咗欧盟点样为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比如系 F-16 战机同防空系统等。美国方面，美国情报机构在30号就北京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在7月1号生效的影响，向在中国发展业务的公司发出警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反间谍与安全中心就说，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对国家安全机密的定义含糊不清，但旨在为北京获取和控制美国公司在中国持有的数据提供更广泛的所谓法律依据。反间谍与安全中心在一份建议通告中说，如果中共当局将美国公司和个人列为间谍活动，或称他们正是协助外国对中国实施制裁，美国公司和个人可能因传统商业活动面临处罚，这些法律还可能迫使美国公司在当地雇用的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协助 PRC 的情报工作。法国暴动，马克龙准备毫无顾忌采取新措施。17岁非裔青年内尔因拒绝警方盘查遭警察开枪击毙，在法国引发已经连续三日全国暴动，截至目前总计有875名法国民众被捕，249名警察受伤。正在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峰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前缩短行程赶返巴黎，在6月30号召开第二次内阁危机会议商讨对策。马克龙会后发声明，以坚决态度谴责近期暴力事件，形容青年死亡事件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强调目前局势是不可接受而且不合理。法国总理博尔内在30号亦说，政府正是考虑所有选项以恢复秩序，包括宣布法国进入紧急状态。一名政府幕僚说，马克龙准备毫无顾忌采取新措施，尽管一些内阁部长反对宣布紧急状态。马克龙又呼吁家长管好自己的子女，不要让年轻人上街暴动，并呼吁社交媒体移除太过暴力的抗争画面。紧急状态将赋予法国当局有更大权力实施地区宵禁、禁止示威，并让警方有更大自由制止可疑的暴民并搜屋。美国大使馆在6月29号推文提醒，美国人应避免前往大型集会和警方活动频繁的地区。英国当局就敦促英国人注意媒体报道，避免前往抗议和在旅途中检视旅游建议。警方过去一晚拘捕超过875人。马克龙在30号又说，过去一晚被捕的875人中，有三分一人是年轻人，部分人非常年轻，呼吁家长应让子女留在屋企，强调让年轻人远离骚乱是家长责任。他又批评社交网站在煽动暴力方面发挥一定作用，除了容易在网上组织暴力活动，更助长仿效暴力行为。当局会要求 Snapchat 和 TikTok 等平台删除敏感内容，同时披露煽动暴力用户的身份。过去一晚骚乱爆发的南泰尔市，以至首都巴黎、马赛、里昂和图卢兹等地继续有示威，除了纵火烧车、向警方投掷物品，亦有人打劫超市。警方在全国部署40,000警力，冲突造成近250名警员受伤，近80个警岗被攻击，500几栋建筑物受破坏，发生3,880宗纵火个案，2,000架汽车被烧毁，警方拘捕超过875人，大部分集中在巴黎。五角大楼说，将不再帮助那些愿接受北京审查的荷里活电影。礼拜三，美国国防部更新同电影制片厂合作的规则， 禁止向计划遵守或可能遵守中共当局审查要求，以便在中国发行电影的导演提供任何协助。亦即是说，一名电影制片人如果需要五角大楼帮助，从现在开始必须保证不会让中共首先审查电影。美国政治杂志获得一份新的国防部文件显示，希望美国军方帮助他们项目的电影制片人现在必须承诺他们不会让北京修改这些电影。在新規定中，美國國防部有關部門還將權衡與製作無關的人士提供任何可驗證的信息。這些信息表明該電影可能符合審查制度要求，一旦國防部批准某個項目合作，該機構就會指派一名官員與電影製片人合作。從而家起，製作公司必須以書面形式通知該人這類審查要求，包括這類要求的條款和該項目是否已遵守或可能遵守這類審查要求。美國德州共和黨參議員克魯茲表示他對新規則感到滿意，他說中共在宣傳和審查方面花了幾十億美元，多年来荷里活通过审查电影来帮助他们，以便他们可以在中国放映，同时仍然与美国政府合作开发这些完全相同的电影。这项新的指导方针将迫使电影公司选择其中之一，我谨慎乐观地认为他们会作出正确选择并拒绝中国的敲诈。文章又披露，克魯茲在2023財年國防政策法案的審理期間發揮影響力，在一次發言時他批評說，當特立獨行者害怕中國共產黨時，這個對世界意味著什麼？肖战和王一博到港演出，香港网民问边个未听过、啊、对于很多香港市民来讲，七一是港人蒙难日，中共开心日，当局一边封路加大警力巡逻慎防民众示威，另一边双大狗庆祝粉饰太平，而为笼络香港民心，当局派出大陆一线明星肖战和王一博来港担任表演嘉宾。由於特區政府沒有做出相應的宣傳，行會召集人葉劉淑儀發文點名批評康文署代薄了大明星、一眾網民看完新聞留言問邊個聽都未聽過。7月1號香港灣仔會展外舉行的升旗儀式，警方在周邊封路禁止車輛通過，設置大批水馬，派警員在場把守和在附近天橋巡邏，同時警方亦派出裝甲車劍齒虎在四處巡邏。嚴防市民集會示威同時，當局亦不忘舉辦大型慶典活動粉飾太平。29號夜晚舉行的灣區星明月2023大灣區電影音樂晚會，有過百名來自兩岸三地的歌影視明星上陣，除了劉德華、章子怡等影星，亦有不少大陸當紅一線藝人，比如王一博、肖戰、李燕等等。行會召集人新民黨葉劉淑儀在臉書上質疑大陸一線男星肖戰和王一博29號來港擔任表演嘉賓，點解未見康文署大肆宣傳，非常值得討論。葉劉又吹捧中央動員兩名當紅男星來港是國家非常重視和關愛香港，令慶回歸活動聲色不少，又說大陸明星代表中國軟實力，但上述消息被報導後，大部分港人不買帳，網民反應是誰個香港人不認得這些所謂大陸一線明星，亦不想知。還有留言說肖戰聽個名都覺得好唔妥啊！有網民就感嘆：大陸明星真係紅唔過羅湖，深圳河以南冇人認得佢哋，叫佢哋去深圳工人體育館唱啦。至於點解康文署冇大肆宣傳，網民回應葉劉話：因為康文署工作人員都唔認佢哋，你以為人哋好愛國咩？為工資啫。 仲有留言说大陆明星就是中共统战工具，所谓吸引香港年轻人，坦白讲就是用大陆娱乐文化收买统战香港年轻人。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刘斌，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